跟大家思想启示录第四集乱世英雄。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来看上帝所希望乱世当中什么人可以被他使用。第一章一到六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基督耶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。因为日期近了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人类历史的兴衰起伏，决定性的关键是人。教会历史2000年来兴衰关键也在人。圣经历史更是证明呢，有的人才有工作，有了摩西才有出埃及记，有了保罗才有外邦的宣教。启示录第一章其实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带着约翰的眼睛来看这个约翰。从约翰身上我们发觉呢，上帝在找乱世中的英雄，上帝在找末世当中谁可以出来成为他用的英雄，乱世英雄。这个末世被神所用，乱世被神所用的英雄约翰，约翰这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到，第一章正好帮助我们了解他可以写信给第二章第三章，然后第四章看到上帝在宝座上，第五章看到羔羊在宝座上，然后第六章开始讲末世论。其实正好光照我们，你要被神所用吗？留意乱世当中神所用的人才是英雄。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预备你自己呢，如果上帝预备摩西，上帝预备保罗，上帝也预备你成为乱世英雄。几个特征，第一个，看重神道的人。第一章第二节，这个约翰呢，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包括约翰福音21章记载，他把耶稣所做的事记录下来，来印证这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的道。然后鼓励我们说，念这些书上预言的人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。因为日子近了，是末世主再来的时间，行审判的时候近了。末世之前最要紧的第一个，就是要有看重神道圣经的人，需要有圣经。末世呢，在一个整个致命捆绑的时代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道，就会被人本主义，会被邪灵，会被金银财宝，会是非正教挂钩，会贪爱，通通拿走。需要真理，需要像约翰一样呢，懂真理，被神的话感动，被神的话持守，遵守主的道。一定要有人肯研究圣经，也要有人愿意传扬圣经，也要有人肯遵守圣经。因为只有圣经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不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。末世最要紧是神的真理，神的道，神的道帮助我们呢，能够不摇晃，而且能够影响到以后的信徒，像保罗影响到提摩太，摩西影响到耶稣亚，他们都留下书信，留下圣经，或者做文字工作，或者是做广播，只要是传主道，把神的道呢看重，又遵守，又实行，又影响。说穿了，需要神学教育，有可能多修点课，包括做小组的，做小组的整个布道，做团契关系，祷告敬拜很好。你一定要圣经的根基，抓住神的道， 特别在整个小组的教会过程当中，一定要让你的根基扎稳，那个根基在圣经。因此启示录开始讲神的道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约翰这边讲神的道，你一定要有道根基才不会摇晃。大陆的一些像东方闪电会有异端的原因，是因为没有遵守主的道，没有遵守的主的道就会离开，就会摇晃。如果你有一辈子，你剩下四年可以活，你不妨两年三年的时间才神学院装备好，最后一两年的时间被神所用。这是一个美兰浸信会的院长说的。特别如果有新侍奉的人，我鼓励你有可能的话至少两三年在神学院好好受装备。你如果没有装备，就不能被主所用，就不可能成为乱世英雄。神的道像两立的剑，这个东西功夫是从神的道出来的，而不是你侍奉的经验来的。你需要是神的道，神的道磨练越深越扎实。但是华人教会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，在神的道下功夫。特别啊，1995年任八月，从台湾角度来看，基本上是神的道不稳，特别小先知书。因此呢，当一些比较怪的一些想法来挑战台湾的教会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呢被摇晃，就被跑到贝里斯去。原因是呢，解经的系统没有神的道，没有小先知的根基，没有释经学，因此呢离开神的道，因此就会摇晃。有一个年轻人想去应征工作，到木材行砍树木。这个老板说，我怎么知道你会砍树木呢？我给你一个礼拜，给他斧头砍，看这个礼拜的成绩如何。那当然这个年轻人呢，第一天去的时候就很认真砍砍砍砍，第一天比别人成绩都好，他很尽力。第二天成绩也相当不错，但是比第一天少，但是还是比别人多。第三天就发觉不如别人哦，第四天他成绩就远不如别人哦。到第四天下来，老板呢看他第四天成绩这么差，就把他找下来说，不行了，我不能聘你，我准备把这四天的工资给你呢，我就不能再聘你了。这个年轻人也很懊恼，他呢就想，我拼命在砍呢，为什么你不聘我？两个坐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老板就问这个年轻人说，你在砍木头的时候有没有中间休息的时间把斧头磨利啊？这个年轻人大为生气说，我那么忙了，我哪有时间去磨斧头？就因为没有磨斧头，所以第三天第四天的成绩越来越弱。因为没有圣经的根基，你就不能成为乱世英雄。约翰在拔摩岛磨圣经，你的话呢，怎么样花时间下功夫读圣经，看重神的道，不只是看重研究它，同时让神的道应用在你生命里面。遵守 J.A. Bingo 这个神学家说， Apply yourself to the text， 把你自己放入经文里面， And also apply the text to yourself， 把经文放在你生命里面去实行它。离开了圣经的教会啊，耶稣也离开他。没有圣经根基的人也不能成为乱世英雄。神所用的人，第一个看重主的道，第二常常被圣灵充满引导。约翰被圣灵感动，写下了整个四大意象。第一个意象是一章九节到第三章，第一个意象的开头是他被圣灵感动，第二个意象是从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，结果四章第二节，也就是第二个意象的开头呢，约翰说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然后看到第四章开始的整个末世的意象，第三个意象是十七章开始到二十一章第八节，十七章第三节也是记载他被圣灵感动，第四个意象是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，那个新天新地特别当中的新耶路撒冷当中，二十一章十节也是我被圣灵感动。这四大意象说穿了，通通被圣灵感动，被圣灵感动。我在说明啊，你除了要看重圣经以外，要看圣灵，有圣经加上圣灵，因为你不能单单只有圣经，也需要圣灵。因此约翰呢，他在拔摩岛他看到意象是被圣灵感动。圣经跟圣灵都是好的，都是神给我们的。用以前华神的院长林道亮牧师所说的，上帝给你有的你通通可以有，上帝没有给你的，圣经没有记载的，你要的话就小心。他说了对，你要圣经也要圣灵。 我常常鼓励你，如果看重圣经的，你的圣灵要更多的自由释放、感动运行。那个感动耶利米、感动以西结、感动约翰的那个圣灵，包括感动彼得的，也常常感动你的话，教会才有更多的自由度，福音才传了出去。所以你一定要看重圣灵。当然有圣灵的灵恩的，我的劝你是能够圣经能够扎稳，就不怕。要看重圣经，也要看圣灵。第三，你要肯吃苦。约翰呢，在第一章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他在拔摩岛受患难、受逼迫，甚至主后九十几年以后，他写了《启示录》以后呢，殉道。约翰在拔摩岛殉道，他受苦，因此地位就很谦和，称他们为弟兄，没有称呼他自己是伟大的大使徒。你受过苦的人，就能够安慰别人，就能安慰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一世纪整个多米先皇帝要逼迫当时七个教会当中，因着约翰在拔摩岛本身受过苦难，因此他能够体恤这七个教会所受的苦。上帝要用你的话，你常常要跟苦难有关系。有苦难的人，上帝在你身上透过上帝的儿子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荫庇你，帮助你，就有办法来安慰遭遇相同患难的人。你没有安慰别人的能力，你的侍奉没有能力，是因为你本身没有患难。那你要肯患难，你就需要肯吃苦，肯吃苦。像戴德生到中国来布道，那么大的影响力，原因是因为他肯吃苦。你读他的传，让整个影响他到中国来，其实中文也不太好，留个清朝的辫子，可以影响那么深远，影响到整个华人教会，原因在哪里？肯吃苦。传里面最后记载呢，他说数十年太阳还没有出生之前，我为中国祷告一天，没有一天上帝不听我的。他是一个肯吃苦，肯愿意摆上，肯牺牲，肯受苦难，像约翰在拔摩岛。耶稣钉死才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安慰。因此你要被神所用的话，你一定要记住呢，你要肯三厚，三个厚厚的，脚皮要厚，肯探访，肯走远路。像马街从淡水进来到台湾每一个地方，很多地方你都没有去过，花莲、台东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，他已经去过了，而且用脚，我们坐飞机还没有去。第二个，肚皮要厚，你要什么苦都可以吃。脸皮要厚，人家打你右边，左边给人家打。马街从淡水上来敲敲门，你不信耶稣，我们台湾人也蛮刚硬的，竟然在他头上浇大便。他呢没有咒诅他，继续爱里面求主是帮助他，然后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，那只好往山地去。我说还加上第四样，你的膝盖皮要厚，像戴德生一样，肯用膝盖来祷告，肯为教会来吃苦。那这种吃苦还包括呢，还吃亏，特别你在教会侍奉，有一些冤屈呢，就忍下来，因为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启示录第一章就讲基督是审判的主，世界上没有完全公平的，那你为了教会的缘故，只好忍受一些冤屈，不要说我一定要公平，你要肯吃苦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养的缘故呢，忍受一些冤屈不算什么，不要想一天到晚找公义、公平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。所以你要学习肯吃苦。第四，乱世英雄一定要认识谁是掌权的。这七个教会写信的约翰看到耶稣在宝座上，他是世上的元首君王。哦，提醒这七个教会，世上掌权的并不是罗马皇帝，世上掌权的不是人间的君王。苏东坡讲的对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那些死了以后的罗马帝国皇帝，最后死了以后让耶稣行审判的，这个耶稣才是你敬畏的焦点，他才是人间的主宰。这个耶稣他写信给七个教会，这个耶稣在第六章呢来讲七印、七号、七碗，他主宰王权，他主宰 第二章、第三章的教会，他也主宰第六章以后的末世。末世论、教会论的根基是基督，基督才是人间最后掌权还行审判的。你要认识谁是掌权的，你应当把真正的惧怕归给上帝，在耶稣里面来怕所当怕。因此你在整个侍奉过程当中，你要成为乱世英雄就不惧怕。乱世有很多政教挂钩，很多灵界的捆绑，很多金银财宝的贪爱，很多凶杀。但是如果你知道真正掌权的是谁，他才是历史的主宰。 History is his story。 因此约翰看到的耶稣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像死人一样。这个耶稣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。那个上帝是阿尔法欧米伽，这耶稣也是阿尔法欧米伽。无非在帮助我们了解他呢，死了又活过来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他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在第一章十八节。他不只是主宰这七个星、七个教会，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他不只是教会的主宰，他更是末世死亡阴间的钥匙的主宰。他掌握时间，他掌握空间，他掌握末世。你要知道谁掌权，因此你就不会再怕那些不该怕的。真正怕的不是你的老板，真正怕的也不是人间的帝王，真正该怕的、掌权的是天上的神。你认识他，当然就会有恩惠跟平安哦。你如果敬拜他，你当然会有喜乐满足哦。你如果真正的爱戴他，更多的侍奉他，你就发觉呢，你才侍奉有永恒价值啊。他才是掌权，人间的不是。台湾的政党一下子几年以后就在换，大陆毛泽东死了20年，那一年没有人纪念他，朝代在改变。中国历史多少朝代，项羽死了，秦始皇死了，刘邦死了，一个一个都死了。当时曾经叱咤风云，耶稣仍然在宝座上。因此认识他是掌权的，才有办法成为乱世英雄。没有这个情况，你想摩西哪有胆识到法老王面前说让我的百姓离开？因此摩西认识上帝是掌权的，因此把惧怕、把敬畏带给神，让他成为法老王捆绑以色列人乱世英雄当中的英雄。第五个，肯同工，你要肯同工，乐意同工。第一章第四节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十一节记载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打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七个教会不是只有一个，每一个地方只要是属神的百姓，通通是他所爱的。不是只有一个教会，七个教会，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只要信耶稣的通通是你的百姓。因此学习呢，主里面喜欢同工，乐意同工，因为你要发觉呢，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，特别信耶稣的更应当彼此同工。特别在台湾，我们的基督徒比例已经很低了，更应当学习主里面更多的合一，不要自己有孤芳自赏，有那个地狱观念，有那种狭窄的观念。传道人也应当宽广，所有属神的羊不一定到你教会来，你愿意去爱他们。你要学习乐意同工，被神所用的人一定要广的国度观念，要希望更多人蒙恩。学习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他必兴盛，我必衰微。学习乐意同工。卫斯理在复兴的时代的时候呢，曾经做了一个梦，非常帮助我们。他有一天梦到阴间的时候呢，就发觉了阴间里面当然都是咬牙切齿了，所以很痛苦。他就问使者说，里面是什么人？里面有没有天主教？天使说有。有没有浸信会？有没有长老会？他通通有。有没有卫理公会？他下行有。完以后一段时间开始又做梦，梦到天上，天上你知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有赞美有感恩。他就抓着天使说，天使啊，那请问天上有没有我们卫理公会的人？天使说没有。那有没有浸信会？也没有。有没有长老会？没有。天使啊，那天上是什么人？天使告诉他，他们叫做基督徒，信耶稣的。卫斯理宽广了，你要学习广的国度观念，乐意同工，被神所用一定要乐意同工。最后 被上帝的爱感动而奉献的人。第一章五节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你被爱感动，就让神的爱感动你去感动别人，奉献。不肯奉献的人，不肯牺牲的人，不被主爱感动的人，不可能成为乱世英雄。约翰在拔摩岛有神的爱，因此带着神的爱，乱世英雄愿意成为神所用的人，写下启示录来关心这七个教会。因为他被钉痕的爱感动，他靠近耶稣的胸膛。其实耶稣告诉彼得也是如此啊，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三个原则：第一个，你爱我吗？第二个，你爱我吗？第三个，你爱我吗？就可以牧养我的羊。侍奉神最根本的动机就是爱主，就爱主的缘故去爱他所爱。你要被神的爱感动而奉献，才有办法的经历到神借着你呢把这个爱流出去。我们成为祭司，君尊的祭司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就愿意把那个爱流露出去。这种人是教会在乱世当中的英雄。巴不得你我能够回到主面前，常常想，主啊，我是不是看重主的道？我是不是常常看重圣灵的引导？我是不是肯吃苦吃亏？我是不是知道你掌权？我是不是乐意同工？更要紧是，我是不是被十字架的爱感动？因为欢欢喜喜在乱世当中能够让我们成为华人灵魂的救助，成为他们的传道者。耶稣愿意用您乱世中的英雄。低头祷告，主帮助我们看重你的道，让圣灵常常感动我们，也让我们肯吃苦，更让我们眼目定睛在你，你在宝座上掌权，更宽广我们国度观念，所有属神的百姓爱他们，特别回到十字架下面，让那个爱感动我们，因此把爱流露出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乱世的英雄。你如何用摩西，你如何用保罗，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乱世英雄，被主爱感动，把爱流露出去的人，这样感恩仰望祈求交托，让你的爱得着每一个人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